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10月2号到10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差距，网友在微博中相互转载一个数学公式，1.1的365次方等于 37.8， 0.99的365次方等于 0.03， 并做出了下述的例句解释。365次方代表一年的365天，1代表每一天的努力， 1.01 表示每天多做 0.01， 0.99 代表每天少做 0.01， 你看差别太大了。365天后，一个增长到了 37.8， 一个减少到 0.03。 我们再把两者的得数相除， 37.8 除以 0.031 等于 1219.35。 看了这个公式着实让人惊叹，虽然每天只差一点点，但是日积月累，一年之后差距就是1000倍。修炼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同修一部法，同是一个师，同样的10年，因为对自己的要求不同，用功的力度不同，精进的程度不同，同修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有的同修现在基本上遇事能用法衡量，总是心平气和，这样的同修把学法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以修炼为主业，只要有时间就手不释卷的静心学法，坐车时干活时都心不离法的背诵，夜以继日的勤学法理，就源源不断的充实入心。有的同修至今以享受常人生活为主，只要有时间就看电视、上网、购物，想起来就看看书，想不起来就把法束之高阁。学法修炼是副业，是业余消遣。大家想想，如果每天学法一讲，10年就学了400遍；如果每月学法一讲，10年就只能学13遍。差距就在每天的功夫上。有的同修很重视发正念，开始时也是杂念多正念少，但是10年如一日的坚持下来，每天4个整点就是命定，马上盘腿立掌除恶，逐渐的正念越来越强，杂念越来越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外来干扰少了，头脑清晰了，正念的能量场强了。而有的同修根本不重视发正念，甚至有的认为不用发正念，因为自己就是正念。由于长时间的不发正念，这样同修的修炼就已经缺项了，而且干扰也多。集体发正念，整点就是军列，心齐念正就威力无比，各自为政就一盘散沙。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决定着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决定着除恶的成败，以致正法的进程，是坚定如山还是置若罔闻，差距就在这里。有的同修如今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这样的同修都是在每次矛盾中都能守住一念，提高一些，心量扩大一点的。有的同修现在依然满脸怨气，一肚子苦水，这样的同修往往是一遇到问题就和别人干起来，不吃亏，不服软，找别人胜于找自己的。一个是怨气天天消，慈悲日日长，一个是怨气毫不消，慈悲毫不长，差距就在每天面对矛盾的态度上。有的同修现在色心全无，一身正气，这样的同修一般能自觉充实戒色法理，坚持阅读戒色传统文化故事，远离色情场所和色情视频，当有色欲泛起的时候，就及时发正念，清除色魔干扰。有的同修现在依然色心很重，口念经文，邪眼相看，欲道甚怨，精进要旨，修者忌。这样的同修常自以为自己学了法就会守住，所以不重视学习戒色法理，当色情视频出现时，没有立即关闭，而是随心所欲的看看， 当色欲泛起的时候，也不及时清除，而是放纵自己。一个是不可越雷池半步，一个是随心所欲，差距就在心的把握之中。有的同修每天坚持上明慧，虚心阅读交流文章，用心体会别人实践修行中的经验，把同修当作镜子，诚恳地对照自己，修炼自己。如果一周能从同修那里学到一个经验，那么十年下来至少得到540个无比宝贵的真修经验。这其中有很多是同修付出生命的代价得来的血的教训，是值得万分珍惜的。而有的同修拿以法为师做挡箭牌，根本不看明慧，认为学法就足够了。明慧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师父是让大家借助这个平台交流实修的心得，整体提高。站在明慧的平台上修，平台在升高，平台上的每个人都在提高。孤立站在自己位置上修，没有参照，不能借力，没有比学比修的环境，也能提高，但是很慢。每天都融入整体操练，当然修的就快。每天都单打独斗，当然修的就慢。有的同修如今身体轻盈，精神饱满，这样的同修无论工作多辛苦，家务事多劳累，都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的练功。在这样的同修心目中，练功是铁律，是要雷打不动做到的，是绝不能含糊的，是每天必做的功课，练功人必须练功。而有的同修身体变化小，总是病殃殃的，有的已经吃了8年药了，今天这儿痛，明天那儿痒的，这样的同修多数是练功少，有的只练静功，有的3天打鱼2天晒网。师父说，精修其心，功练其身，红云童话，你自己不练功，功怎么练你呢？怎么给你去病健身？如何能转化本体呢？爱一心人人有，每天克制一点，多练一点功，身体就会变化一些。有的同修现在很注意口德，不乱议论是非，把修自己放在第一位，这样的同修在闭口的过程中忍辱负重，提高了自己的意志力和承受能力，淡化了矛盾，扩大了心量。而有的同修遇事还热衷于评论一番，说长道短，气恨难消，这样的同修越说越陷在常人的是非恩怨中，激化了矛盾，使自己陷在其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关注自己的嘴，每天少说点，慢慢的忍过去，消下来，淡漠了。不管住自己的嘴，每天乱说点，就越说越乱，越乱越说，使心性在原地踏步，或者造下口业，不升反降。有一首童谣说，失了颗铁钉，丢了一只马，丢了一只马，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将军，损了一位将军，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一个帝国的灭亡，居然是因为一位将军战马的一只马蹄铁上的一颗小铁钉松掉了。这就是小洞不补，大洞受苦的道理啊。一点点的疏忽，不及时的查缺补漏，最终可能酿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每个同修都在走自己的路，都有难言之隐，难耐之苦，难消之恨。同修的差距好像有时只是一念之差，这一点点小的好像都不足挂齿，但是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实修中的每天多学一点，多练一点，日积月累就会突破常人心，常人境界。而每天偷懒，少学一点，少练一点了，日积月累下来就是退步和掉队。修炼不是短跑，以速度取胜，修炼是长跑，速度与耐力缺一不可。修炼是万日之功，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锲而不舍的毅力，始终如一的精神，每天要求自己百尺竿头进一步，最终才会有十方世界十全身的圆满功成。
练体悟，信师信法过难关。由于学法不深，片面理解法的高深内涵，不能整体圆融大法，致使遇到难关长期过不去。在我身上皮肤表面出现像癣一样的东西，痛痒难挨，而且是出现在两大腿根里边，快一年了没消下去。我向内找，发正面，学法也没下去。我就想师父在广州讲法中提到，修炼就得吃苦，承受多大收获多大。我就看密勒日巴修炼故事，认为没他那么苦，我应该承受。对师父说的720钱都已推到位，旧势力的迫害认识不清，一会儿认为应该承受，一会儿又认为是旧势力的迫害，就发正念清除他，就这样叫旧势力钻了空子，长时间过不去这一关。2013年师父讲法时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有的学员说，我就承受承受承受什么。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天和我有同样难的一名老年同修和我说，学了师父这个法，师父明白地告诉我们不能再承受了，要把这些邪魔烂鬼消灭掉。我也像你那样的情况，我抹了一种药膏渐轻，你也试试。这也不是吃药，我抹两次不渐轻，我就不抹了。我想起有一次在市场看见一种治皮肤病的药膏，说明上包括我这种情况，就想用一用试试，我就去市场找，走了三个市场也没找到。第二天早晨，老伴和我一起上郊区农村市场去看看，结果从室内公车下来转郊区车，我俩就谁也没看到谁，互相找了一上午没去成。中午回家，在回家的车站碰到一起了，就回家了。我反复想悟道，是师父法身看着我点悟我。我向内找，我17年没用药了，现在怎么能用药呢？我错了。刚到家，那个同修来电话说，抹那个不行，我上医院了，外科医生给我开了一管药膏，我抹3回，3天就全好了。我才2个月，你都快1年了，别再承受了，快去医院。咱们这也不是吃药，是消灭烂鬼，我和你一起去医院。我说我不去。第二天早晨又来电话要和我上医院，我说我不能去，我相信师父，相信法，有师在我什么都不怕。他说快1年了，你的心性太差了，被师父讲法悟不到点子上，电话放下了。我想我心性太差了，快1年了，这一关还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复找出多少心，但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主意识不强，正念不强，信师信法不够。有时有过疑惑，如近几年我们这片几个小组中走了好几个比较好的老年同修，还有几个长期在磨难中不能行动，无法出去讲经上救度众生，而且影响很大，连他们的家属都变了，不信法轮功了。我的心中很难过，想不明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让我长时间过不去关，自己老找不到根子上。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一同修离世后贴目所见，我认真重新学习师尊的法，使我悟到是我学法不入心，对法不能圆融去悟，造成信师信法深度不够的原因。现在我深刻认识到，信师信法就得能够放弃一切，真心把一切交给师父。我向内找，反问自己，我17年了，我的言行真的按师父说的做了吗？真的都在法上吗？真正的不承认不相信旧势力的安排了吗？真正真心相信师父，相信法， 一点不打折扣，无条件的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做师父真修弟子，师父什么都能给弟子解决。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云二师徒恩。我找对了，我好了，关过去了。那同修来，我说我好了，关过去了。他说对我教育太深刻了。我说你悟性低，同样的关一起学和悟师的法。我上医院，你信师信法，在法上悟，提高心性。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到底这是谁的悟性低呢？就在我决定要写稿时，突然发高烧，比常人的重感冒厉害多了。我当即想到，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是大法徒，旧势力想阻挡我写稿，不让我把心得汇报给师尊，不让说给同修，没门。我不承认，我不接受，我一定要把稿写出来发出去。我一夜咳嗽发高烧，睡不了觉，第二天早晨说不出话来，不想吃饭。我发正念，我看不了法，我听师父讲法录音，一口气连听四讲。中午不发烧了，晚上正常说话吃饭了，和平时吃的一样多。我虽然82岁了，我每天三顿饭，每顿两碗饭。第三天上午就开始写稿，不到三天我又过了一关，法能破一切邪恶，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只要弟子心存正念，师尊就帮忙把磨难给化解了。师尊无量的慈悲，大法无比的伟大，在磨难面前就看我们动的什么念。只要正念正行，真心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由于学法不深，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
修炼人不要轻易给别人支招。有时候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同修在谈论什么事情时，自己总是习惯性的插嘴，也跟着评论几句，或者帮忙出个什么主意。在师父的点化下，我认识到这些表面上看似平常而又不易察觉的话语，正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比如朋友的孩子上幼儿园，本来好好的，一次我们在谈论孩子时，我就说不如把你的孩子弄到咱跟前这家幼儿园，上班也近。结果时间不长，朋友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对朋友的孩子非常不好，朋友跟老师吵了一架，结果真的把孩子弄到了我说的那家幼儿园。还有一件事，一个同学的孩子要结婚，本来宴席上的酒同学的孩子都订好了，我又给人家出主意，你不如订某某牌子的酒，牌子呀又不贵。结果同学孩子把订好的酒退了，又订了我说的那种酒。事后我想，是不是我的话有能量改变了别人呢？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既然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们给支招给改变了这件事，那是不是造业呢？是不是破坏了神的安排呢？虽然事情不大，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到修炼人的修口和无为。说到今天，我们身体微观中修成的那部分已经很多了，甚至马上就要透过来。身体表面上带出的能量都是很强的，因为有法的威力。如果不注意修口的话，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别人的一件事，会带来格外的麻烦。 更重要的是不过一个修炼人的标准。我还发现给别人出的这些招和点子，其实很多都是人心和观念，是唯我为私的，有很强显示自己的因素在里面。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汗颜，说话时就提醒自己收着点，别乱表态，别显忙。当然同修之间在证实法的项目合作上不在此列，那是有招出招，有力出力。
恭敬如初。最近我在渐渐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的同时，也明白了同修之间发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做到恭敬如初。身边同修基本是得法多年的老学员，大家风雨同舟十几年了，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加，距离越来越近，矛盾摩擦也就起伏不断。记得刚刚学法时，大家都不熟悉，见了面非常客气，无论是集体学法练功，还是出门一起弘法开法会，大家都是你谦我让的，非常祥和。那时确实感到只有我们大法弟子的环境是一块净土。十几年下来，因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在一次次的超杀后，大家越走越近，反而失去了应有的礼节。我在租住的房子里开了小店，有的同修来到后家长里短的说个没完，长期过不去的关说了一遍又一遍，有的到了发正念的时间就径自走进卧室，上床盘腿坐下，全然不顾新换的被单，真像是到家了。距离产生美，看见同修的种种行为，我想起了日本茶道和敬清吉的精神，谦和恭敬，以礼相待，这本来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承美德，可是在学党当权的中国大陆，却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当作封建荼毒来打击，在破坏人伦道德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礼节也所剩无存。同修们都在中国大陆的环境里浸泡了几十年，身上带着党文化，有的意识不到，受邪灵占先斗地狂妄自大的习气影响，偶尔也会流露出来对彼此的不尊敬。在这个信仰全无的变异社会里，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当感受到对方回馈回来的不敬时，心里便感到不公，甚至愤愤不平。想想师父在人中都是异常低调，非常谦卑，我们做弟子的更不应该扯高气扬的，不懂礼节啊。人是神造的，我们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是敬天敬神的表现。时至今日，大家应该清楚，走在一起只因为同修一部天法，共同以祖佛为师，这是在天上就结下的圣缘，应该是何等的神圣，怎能受邪灵的操纵，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有位老年同修对谁都非常恭敬谦和，因为有向内找的法宝，遇事从不争辩，总是自己不对，在这位同修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大法弟子大善大人的风采。看见他让我想起师父说的，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正法已接近尾声，让我们找回当初同修间的恭敬祥和，跟随师父返家园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震慑邪恶。我从劳教所出来不久，我决定到公安局去找恶警要去年收去的 MP5， 并给他们讲真相。车到公安局门口，我就下车了。门口有个值班的警察叫我登记，问我找谁。我说找国保大队的某某某。那个警察说他退休了。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找他要我的东西。另一个警察说你上五楼吧。我到五楼一看，几个屋都没有人。有一个扫地的人跟我说那边第一个屋有人。我过去一看，是局长办公室，有一个女警察正在打电话呢。她放下电话后问我，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来要回我被没收的东西。他说上交了。我说那好吧，我找姓曹的警察要去。我叫他看看，把我牙都打掉了，打完人他就没事了吗？我得去告他。他忙说你别瞎说，谁能打你呀？我说既然你这儿没有东西，那我就走了，我去找别人。我走后，他可能给分局打了电话，我去了分局。一进屋看到墙上贴着整个分局恶警的照片，我一眼就看到那个打我的恶警，全名叫曹鹏。走廊里有几个年轻的警察在看什么，又找了几个屋，一共得有二十几个警察，却没有看到曹鹏。有一个人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曹鹏。他说他执行任务去了。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去年三月份是曹鹏把我送劳教所的，我找他要我当时的 MP5， 还有送我的时候差点没打死我，我早就想找他了。我儿女我家人也都想找他说说理，可怕我心脏病犯了一直没来。他打我之前我都没有心脏病，今天我好点了。我来找曹鹏，我去年在这个时候一个牙都没掉，现在大半口牙都被他打掉了。他打完人就能没事了吗？打人是犯法的吧，我得去告他。这时所有的警察的目光都看着我，我眼睛一扫，看到了去年和曹鹏一起送我去劳教所的几个警察。我说参与迫害我的还有你，还有你。我指着当时开车的那个司机和另外一个警察，我说你们别说没有你们的事，一个都别想跑掉。他们都吓坏了，平时破坏大法弟子的凶狠劲儿都没有了。我说邪恶迫害大法弟子14年了，我在今天郑重地告诉你们，迫害大法弟子就是犯罪。虽然我没有要回 MP5， 也没找到直接迫害我的恶警，却对其他警察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直接迫害我的警察躲了起来，更说明他们害怕曝光，害怕大法弟子。经过今天的事情，让他们以后都不敢再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更应堂堂正正地去讲真相，震慑恶势力，让其不敢迫害大法弟子。
楚雪琪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不久前在食堂午餐碰到公司同事娜娜，她精神不振，说自己最近不知何故睡不着，没有食欲。这姑娘热情善良，我已为她做过三退。次日经过他们部门，忽然发现办公室里挂了几面国旗，娜娜的头上恰好挂着斜杠雪旗， 我一下明白他身体欠佳的原因了。我想我的空间场不能允许张挂邪恶的血旗，于是中午发正念，我清楚共产邪灵对娜娜和周围所有众生的迫害，感觉清楚了不少邪灵，但还有邪恶。下午我把他约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原来他们部门是做进口食品生意的，经理想用挂万国旗突出部门形象。我又跟娜娜讲了血旗后面有邪灵，有8000万冤魂的心血和阴鬼相连，你在他的头下肯定不但睡不着没有食欲，以后还会招来更重的毛病，医院都治不好。你已经做了3岁，是有未来的生命，这是邪党在害你，而且对你们生意也不好，让他栽下去。娜娜听明白了，说那我绝对不让他挂在我头上。其实他们用胶布粘不上，掉了好多次了，他不要挂，但是经理坚持，他挺有正念，回去跟经理说他妈妈讲了挂血旗对生意不好，他经理最怕生意不好，一听连忙摘掉了。过了几天又碰到娜娜，又恢复了活力，说吃得好睡得香，笑着连连感谢我呢。二，去年因为生意关系碰到一个公司老板，一次去他办公室，看到他后面墙上供着观音，办公桌右侧赫然垂着一面巨大的血旗。因为他和我们公司二把手关系很近，我不好当面劝退，谈完生意的事我就从风水上聊起来。我说你做生意是求财的，看你供观音就知道，可是血旗从风水上讲不能放在办公室，因为学长讲他是烈士鲜血染成的，就是死人血嘛，那和阴间的晦气血光之灾相连的，那只能让人失财。而且你这后面是有神论，右面是无神论，三心二意，那佛则保你呀。他倒爽快，当即让文员把血旗卷起拖出去了。此人和我在同一个办公楼，没想到司机老板也会放血旗在这床楼里，血党迷惑人太深了。以后我发正念就加上清除整床楼里面的共产邪灵。此人生意口碑不佳，但他的污染在表面，很多貌似正统的人污染在内心，所以我们不能看表面。我要找机会跟他讲真相，把他救了。
正念向内找显神威。一，清除邪恶宣传。修炼中经常遇到或经历一些神奇超常的事情，先举几例与同学们分享，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2003年，一天我路过一大型广告牌，发现上面竟是僵尸的头颅，我的心咔噔一声，谁弄这么个东西挂这示众，太恶心了，赶紧清除。我也没停步，一边想着一边就走过去了。仅仅几天时间，广告就换成宣传某企业的产品了。类似事情经历几次以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的意念指挥着我们的功能去做事的美妙与殊胜。二，锅底小孔不见了。有次炒菜时发现新买的才用了几次的炒锅底部漏了个小米粒般大的小孔，看起来不大的事情却使我心里一惊，怎么会这样？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吧？难道是我修炼有漏？我赶紧向内找，不能给修炼造成损失。过后几天我又用此锅炒菜，炒完菜刷锅时才想起锅底有孔的事，我双手举起锅逆着亮光查找漏洞，用手指甲翻来覆去刮了，换几个角度也没找到上次看到的那个小孔，我的心一喜，小孔不见了，锅又完好如初了。我在心里向师父表示感谢，感谢师父点化，让我有机会向内找，堵上漏洞。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找到心性上的明显漏洞，只是动了纯净的向内找的念头，很着急，很迫切的一心要归正自己。在过后的几天里，我都特别注意每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必须得符合大法的标准要求。在不知不觉中，师父就帮了我。此事中我悟到，在我们遇到麻烦或将要遇到麻烦时，师父就已经提前给我们点化，甚至是多次点化，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认识不足并归正它。尽管有时我们不一定能马上找到执着所在，但是遇到问题向内找，首先查看自己，诚心诚意想要归正不足，修好自己的念头得有啊。往往损失都是我们不能冷静对待师父的点化，或没有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不愿意向内找，甚至有的人已不记得遇到问题需要向内找而造成的。三，冰柜正常工作了。2012年秋的一天，发现使用了10年的一台卧室冰柜出现异常，一部分冷冻的食品解冻了，尤其是10多斤海虾已经腐烂变质了。我和母亲没有采纳维修人员弃旧买新的建议，而是向内找我们心性上的原因。原来入秋时，母亲在市场遇到价格相对便宜的活海虾，就买了10多斤放入冰柜。从那以后，冰柜就出现了异常。与以往保存足够几天生活需要的食品不同的是，这次母亲买虾时有贪便宜的心了，在利益心的驱使下，买了那么多活虾，让冰柜发生，造成冰柜罢工。找到问题之后，我们诚挚的希望冰柜能够原谅我们的一时贪念给他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希望冰柜珍惜和大法弟子的缘分，随我们走完剩下的正法之路，圆满随师还。没有经过任何常人方法的维修，1年多过去了，冰柜一直正常工作着。向内找真的是修炼中的法宝啊。
有一天晨练起床以后，走到阳台，看到窗外落着一只鹦鹉，非常好看，全身雪白，两只脚是红色的，脖子是绿色的，头顶是红色略有点黄色，漂亮极了。因为到点要练功了，没有时间和他沟通，我想这么早到这来可能是来听真相的，如果练完功他不走，我要把真相告诉他。练完功以后，我赶紧到阳台上一看，果然他没飞走，在那里静静地站着。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来听真相的，因为万物都有灵性嘛。这个时候我把纱窗打开，心想我不伤害你，你也不要受到惊吓而飞走，那样的话你可能永远失去得救的机缘。我把手慢慢地伸出去，手心朝上，手指伸到他的脚下，他的小脚顺着铁栏杆往外挪几步。这个时候我把手收回来，开始和他沟通。我说，你这么早到我这来，那就是缘分，我不会伤害你，你不要害怕。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用一只眼看着我，这时我又把手伸出去，这次他没有往外挪。当我把手伸到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把一只小脚踩在我的手指上。这时我说，你把那只脚也踩上来。他好像明白我的意思，竟然把那一只脚也踩上来了。这时我把手抽回来，关上了纱窗，他一点也不惊慌，东瞧瞧西瞧瞧，好像看哪都很陌生。我说，我2小时练功你都没有飞走，在那静静的等着，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你不会在这久等吧？在你们的世界里，这可能就是你的使命。那我就告诉你真相， 记住法轮大法好，捐献人好的生命，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你回去告诉你世界里的众生，千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捐献人好，这是你的使命，也是我的心愿。我打开纱窗，把它送到外边，它没有飞走，我又把它放到原来它站的地方。我说，你去吧，不要忘了你的使命。他瞅瞅我，轻轻地叫了两声，飞走了。我目送他，直到看不到他为止。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三界内的万物与众生也都是为正法而来的，为正法而造就的，为正法而成的。也就是说，这里的众生与万事万物都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这里边的任何事情也都是为了正法这件事情而建立的，而造就的，而成的。所以大法弟子在讲真上救度众生中看到的、接触到的、所碰到的一切都要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能错过众生得救的机缘。很可能我们的一念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能使众生得救，也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修炼中的小故事，一点感悟，如有不正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兑现承诺。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出差，这样在旅途中学法讲真相就成了我的基本模式，微星电子书自然也成了我的最佳搭档。近来发正念一直走神，加强了学法练功，状态还是不佳，不知为何。向内找到的第一点就是说过的话、承诺过的事情一直不兑现，虽然在心里一直道歉，找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但是另外空间的众神对我的做法很不满，相对我的承诺已经一年多了。今天我不再以多学法为借口，把具有灵性和神通的七号小电池的神奇经历写出来，兑现我对他的承诺，以便他世界的所有众生都能得救。由于每次从北京出发的时间都是凌晨，这次从上海出发，我想当然的认为还是同一个时间，既不仔细看大屏幕显示的出发时间，也不听不看服务人员在登记牌上的标注 ,22:45 起飞字样，想当然的认为还是 0:35 起飞。于是在 22:05 办理完乘机手续后，自然就找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开始学法。可是学了不到十分钟，电子书就显示没电关机了。于是我就把它放在手里，开始和它沟通，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一切干扰大法弟子同化法的邪恶因素。打开电子书接着学，可不到一分钟又关机了。这次我把七号小电池卸下来查看了一下，是有点发软，于是攥到手里，希望给它足够的能量，不要耽误我学法。无奈再一次打开，连半分钟也不到就又关机了。什么原因呢？这时已经是22:50，无奈只得起来拖着行李箱朝登机口走去。这时看到很多的人都在来回找人，找谁？突然一个服务人员急匆匆地问我，你是某某乘客吗？我说是。可想而知，一架飞机上300多人都在等着，飞机无法起飞。我飞快地跑到登机口，可是飞机的舷梯已经撤离，我的托运行李也已经被踢出。我诚心地感谢师尊的点化，同时也希望能让我登机。可是固执的老外就是不听劝，任凭所有中方服务人员怎么说好话，我被搁在了舷梯上，就是不再开门。我在心里默默地求着师父，也看到了这个坚持自我的观念有多么强大，同时把手放在心上，深深地向航空公司的所有值班人员道歉。这时机舱门打开了，我得以登机。邻座的乘客开玩笑说，你不登机，我们这300多人坚决不离开中国。深深地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也感谢这个具有灵性的小电池。漫长的11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电子书没电了怎么办？ 我于是再一次拿出这个小电池和他沟通，诚心的希望他能配合我学法，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奇迹出现了，虽然电池的外壳已经有泡发软，可我足足学了5个小时，他还在工作着。更为神奇的是，等我到了目的地后，找不到一家超市或商店买这个小电池，学了几天又没电了。这次我郑重地告诉小电池，请你一定尽全力坚持几天，我赶快想办法买到新电池，并告诉他我一定会将他的神奇的故事写出来，告诉所有的生命，让他世界所有的生命都能得救。就这样，小电池奇迹般的又坚持了20多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可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加之自己的惰性，一年多来一直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每次想起这个小生命就感到愧疚，自己从来没写过稿，又加之认为写稿太费时间，所以迟迟没有写出来。回过头来总结一下，自己还是站在了维斯的基点上了，怕耽误自己的学法时间，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想想真是惭愧。也真心的希望和我持同样想法的同修能改变观念，尽快走向师父所要求我们达到的无私无我的境界，使所有与我们有缘的生命都能尽早得救。
在讲清真相中磨练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0年720，邪恶集团以不可一世的凶恶手段攻击大法，对大法弟子残酷打压，在严峻的形势下，大法弟子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难度很大。我个人的体悟，怕心是第一个阻力，嘴上说不怕，可是真的碰到事的时候还是怕，那怎么办？只有多学法，学好法。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就这样，我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的引导下，从风风雨雨中走过了14个春秋冬夏，过程中真是如同转法轮中讲过的云游一样。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辱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转法轮。我们也经历过邪恶的恐吓、绑架、抄家，还有不明真相的人的讥笑、辱骂、欺侮，相对云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修炼人只有守住心性，不断地按照法的要求提高自己，才能走过难关。9篇发表以后，正法就走入了新的进程。我们大法弟子就开始发9篇，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一步也是很难迈出的。当时的环境很邪恶，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没有大法的指引，在邪恶的环境下救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次讲真相的时候，我们给一个年轻的女子讲三退，那人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就是管你们的。这时我马上发正念，清除他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我打量对方一眼就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谁都想有一个好的未来，都愿意给后人积福德。这人听后就笑着说，我是一名叉叉党员。这时我马上给他讲，入党时人要握拳宣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个党，你就是党的一份子，神要清算这个邪党时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成员，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不影响你当官，也不影响你发财，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今天我们相遇就是缘分，那你就叫善缘吧，我帮你退出来。 我看你这个人挺善良的。这个人点头笑着说谢谢。还有一次也是给一个年轻人讲三岁，我说你听说过三岁的事没有？这个人二话没说，张嘴就破口大骂，我的祖宗三代都被他骂遍了。他对他丈夫说，你给我打他，他反党。我没有吱声，心里坚定地发着正念，清除他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和一切邪恶因素。我的内心深处感到这个生命太可怜了。不一会儿他就像撒气的气球一样溜走了。当时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跟他发生口角。我这个70多岁的老人被年轻人骂得狗血喷头都不吱一声，旁边的人都为我不平。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对待的，最起码要和他理论一番。我深感修炼的不易。还有一次我给一个中年男子讲三岁，那人党文化的思想很强，中邪党的毒太深，开始时不但不退，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自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党徒，他家三代都是忠于这个党的，他爷爷为这个党效劳一生，他家里还有人去了台湾，生活得很好。这时我就顺势问他台湾好还是大陆好，他不作声。我就对他说，小兄弟快清醒吧，台湾人民的生活要比我们强多少倍，再过20年我们也赶不上台湾。台湾和大陆的最大不同是台湾人民有自由讲人权，人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他是讲民主的。你去过台湾吗？你一定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如果你有机会，你去贵州平塘赏瀑乡，去看看世界地质奇观奇石现天机。那是2002年6月，贵州平塘赏瀑乡发现一块巨石，断面上金线中国共产党王，专家考证巨石已经有2亿多年的历史，断面是天然形成的纹理。天意告诉我们快点远离这个恶党邪灵。做生意的人图个啥？不就是图个吉祥安顺吗？你加入这个党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党，在你握拳举手宣誓的时候，就给你打上了他的印记，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你就归他管了。天要灭这个邪党时，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成员。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顺天意而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就叫顺财吧，退出来你的生意会兴旺顺利的。这个人当时就与我3次握手致谢，一个生命就这样得救了。我们基本上是一边讲真相一边发资料，有一次我发资料发到了邪党610的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在本地是恶名昭著，做的恶事很多，因为他想借迫害大法升官发财，想往上爬。当地大法弟子很多人都被他送劳教判刑，被他抓住最少也得送拘留所刑拘几天，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这个人被邪恶控制得太深，以前我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个邪恶的610的人，但我不认识他。这次我与他短兵相接了，我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你别走了。我马上就说法轮大法好，大法是教人向善的，教人做好人的。他就死死地拽住我的手腕不让我走，并拿出电话给公安打电话。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让他电话打不通。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3次电话都没有打通，这时他还是不松手。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救我。他恶狠狠地说你找你师父去。我说我师父就在你身边，人的3尺头上有神明，善恶有报4000里。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其他同修都闻声过来帮忙制止他行恶。有一个认识他的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他不要行恶。在师父的加持下， 同修的正念除恶中，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他人的正念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转身逃走了。事后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还有对610人员的怨恨心理，觉得他们邪恶，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种对人的憎恶的心理，没有在法理上认识到他们是被邪恶操纵着做坏事的。就像师父讲的，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精进要止酸，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经历了这些困苦磨难，我深刻体会到修炼的不易，正法的艰难。但是这些不能阻挡师父正法的进程，也不能阻挡我们正实法的脚步。以上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海内外大法弟子是整体，近段时间我和同修们切磋面对面讲真教劝三退的经验时，有一个体会，就是只要是走出大陆以外的世人，你给他们讲真教劝三退，他们几乎都可以接受认可，并退出所加入的邪恶组织。特别是过去在邪党部门工作的干部尤为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们走出国门后，看到听到的东西都是与国内宣传的截然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海外同修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与中国大陆人讲真相，揭露邪恶，使那些有机会出国的大陆人很受震撼。他们回国后成了活传媒，不仅自己改变了观念，还向亲朋好友介绍海外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法轮功的真相。正如师尊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家知道整个全世界对法轮功的态度都转变了。一，大陆某地一个国企的正处级协党书记，过去大法弟子跟他讲真相劝他三退，他不仅不听，反而还跟随协党迫害过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一次他出国到香港办事，看到了香港法轮功学员公开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的情况，还看到了声势浩大的法轮功游行队伍。回来后他改变了以前的看法，私下与人交谈时说，香港到处都是法轮功学员游行讲真相发传单，没有人干涉，为什么大陆要管呢？不让别人练呢？是不是搞错了？他在冷静思考琢磨，也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协助上级迫害法轮功学员了。遇到这类事情是能躲就躲，消极应对，有时还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也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做出了正确选择。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香港同修持续讲真相揭露邪恶的壮举，他也不会这么快就明白了真相选择三退。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师尊说的大法弟子是总体，助师正法主邪风，红云三助师。二， A 同修有源于本地头有名的一家国企的一位副总接触，开始时还犹豫跟不跟这位老总讲真相，后来正念出来了，他心想救人是自己的责任，选择不是慈悲，老总也是人也要救，于是就和他讲当今社会败相及异常的天象，又讲到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的长子时，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没等 A 同修讲完，这位企业老总就说，我曾出国到欧洲5个国家去过，所到之处都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
还看到法轮功集体练功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他说中共是太不得人心了，别人练个功为什么要镇压呢？别人练功强身健体有什么违法的呢？你看我现在每天都要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好多了，只要有利于别人的身心健康就不要干涉。我非常理解法轮功，我不反对法轮功。当 A 同修劝他三退时，他毫不犹豫地说退。他如果不是出了国，看到了海外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大张旗鼓地讲真相揭露邪恶，他也不会这么快就明真相，这么干脆地退出邪党。海外同修为大陆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确实起到了配合的作用。三，还有一件事，前不久 A 同修的两位家人到台湾香港旅游，回来后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 A 同修因为讲真相被恶人构陷，曾被邪恶迫害过两次，家人心有余悸，经常担忧 A 同修出外讲真相，怕他又被迫害。这次他俩到香港台湾耳闻目睹了法轮功的情况，看到了台湾到处都是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大陆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过去被中共邪党忽悠了几十年，听信了他的假宣传，什么台湾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我们要解放台湾，拯救那里的人们。可现在看到这完全是谎言，台湾不知比大陆好多少倍，老百姓生活的有滋有味，大陆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正应该得到解放的是大陆民众。过去说香港是黑社会地方，到处是暴力、抢劫、阴暗的地方，而实际上香港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社会。邪党尽说假话，欺骗民众，千万不要再听他的话。家人对 A 同修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也不干涉他修炼的事了，真是一通百通呀。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例都证明了出国后的人回大陆后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与海外同修不懈地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揭露邪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使我对师尊讲的，但是呢，国外学员也是很了不起，就硬把这个国际形势给扭转过来，同时有力地抑制着邪恶，减轻了国内大法弟子的压力。不然的话，大家想一想，那邪恶在最邪恶、最疯狂的时候，什么都干得出来，是吧？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的法理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只要全世界大法弟子按照师尊的要求，拧成一股绳，不分内外，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邪恶就会灭亡。现在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也经常遇到一些海外人士，我认为也应该和他们讲明真相，揭露邪恶，让他们不受中共邪党欺骗，对法轮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他们虽然没有像国内的民众那样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但是他们也在这场对大法的迫害中被中共的谎言毒害了，也应该让他们正确认识大法，因为宇宙在正法，所有众生都在其中。师尊以宏大慈悲网开一面，救度中不计众生过去一切罪过，只看正法中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师尊曾告诫我们，但是这场迫害不只是局限在中国大陆，实际上这场迫害是全世界性的，谣言毒害了全世界的人，同时铺天盖地的造谣舆论对大法弟子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造谣重伤把全世界的人都毒害了，这是宇宙的法， 是造就一切生命的法，哪个生命的头脑中要是装了对大法不好的思想，大家想一想，现在在正法中，一切生命都在按着其生命对正法的态度，决定着生命的留下与清除。这个生命当法正人间时还能要吗？法正人间一开始时就要被淘汰，所以这不是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迫害吗？北美巡回讲法，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了所遇到的海外人士，也应该主动对他们讲清真相，不要认为他们在海外生长，没有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不跟其讲真相。通过学法，我们知道在正法过程中，世上每个人都有个选择的问题，是留还是淘汰，就看自己对法轮大法的态度了，看是否退出邪党的组织了。因为我们要助施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就必须要与所有的世人讲真相，让他们明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得救。在面对面讲真相实践中，我们曾遇到过几次海外人士，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主动和他们搭话，热心提供帮助。他们一般都很友善、文明，用中文都可以交流，并很感谢大法弟子的善言、善行、善举，都能接受我们讲的真相。同修 A 和 B 曾在一个旅游景点遇到三位来自英国的年轻女士，他们不知道景点情况，于是同修们主动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并告诉他们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正法，在中国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天理不容。他们听完同修们的话后，互相用英语交流了一下，然后用中文感谢同修们的帮助，连连说谢谢。一次同修们在风景区碰到四个日本人，他俩是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小孩，同修们主动与他们交流，介绍风景区的概况、地理，同时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正法，在中国遭受迫害，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对方很高兴，连连说谢谢。有一次同修们在旅游点碰到一个香港学生，就主动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他看到了同修们的善行善举后说，你需要我干些什么？同修们说，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就可以了。在正法最后的时刻，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只要拧成一股劲，严格按照师尊要求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和人心，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做好三件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逾越不了的难关，没有做不成的事。我们一定要正念正行，精进再精进，讲真相，救度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的殷切期盼。吸起手来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一定要做好。下面我们一起重温师尊在红云山中的一首诗。注诗：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主师正法祖邪风。
心是救度世人，世人得救感恩。下面讲述两位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一些事例及我的一些认识。9月26日上午10点， 同修 A 和 B 结伴到本地某旅游风景区，面对面讲真相，救助世人。在景区某景点，他们看到一位老人拿着相机，正准备给另外四位老人照相。 A 同修立即大步走上前去，对老人们说：你们需要我们帮助照相吗？那位手拿相机的老人高兴地说：那谢谢你们，帮我们照几张相吧。另一位老人说：我们是湖南人，今年都有70岁以上了，都是大学同学，已退休多年，今年到此玩一玩。于是 A 同修认真地帮老人们照了几张相，老人们都很开心很满意，连连说：今天遇到好人了，真好，谢谢你们。同修们说：不用谢，告诉你们一个真相，现在中共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把贪的钱存在外国，子女送出国外，自己成为裸官，在国内捞钱。现在人没有道德，只向钱看，彻底变味了。老人们说：是的，确实这样。然后同修们又说：现在天气异常，是上天在警示世人，可当局者执迷不悟，将来会出现人不治天治的情况的。现在不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吗？如果你们入过中共党团队，就退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时其中一个老人说自己是民主人士，没有加入组织，其余四人都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同修们就逐一地问了老人们的姓氏，在姓氏的后面加了一个吉祥的字作为化名，告诉他们用这个化名退掉即可。老人们听后都很满意，说：好，谢谢。同修们又再次问那位说自己是民主人士的老人：您没有入过党团，少年时入过队没有？他说加入过。于是同修们也帮他起了化名，退出了队。告别了他们，两位同修继续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正巧遇到了另两位讲真相的同修 C 和 D。 于是他们决定在一个亭子里小息片刻，交流讲真相的情况。正在交谈中，看到有两位女士扶着一个老太太在亭子附近照相，于是 A 和 B 同修主动走到他们面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其中年轻一点的女士高兴地说：谢谢你们，连忙把照相机送到同修 A 手中，请他帮忙照相。于是 A 同修就帮他们认真地拍照，边照边交谈，得知他们是从昆明来的，两位女士是姐妹俩，带老母亲来这里游玩的。同修说：你们真是孝女，了不起。连忙又帮他们照了几张，并仔细告诉他们景区的一些情况。他们高兴地谢谢同修。将要分别时， A 同修对他们说：耽误你们一会儿，告诉你们一个真相，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共贪污严重，老百姓民不聊生，生活十分困难。贵州省平塘县掌浦乡有个风景区，里面有块石头，上面天然有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字。现在社会上都讲三退保平安，你们入过党团队没有？如果入了，就从心底里退出，今后会遇难成祥。中年女士说自己只入过团队，青年女士说入过党团队，老人今年70岁，什么都没有入过。于是同修们就说：你们入过党团队就退出来，保个平安吧。他们非常乐意，于是同修们就帮他们起了化名，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说：好，谢谢。同修们又和老太太说：您没有入过党团队真好，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回答：好，谢谢。同修们又回到亭内，不一会儿，那位年轻女士拿着一个大白瓜要送给同修们吃。同修必说：不用，谢谢你的心意，但这位年轻女士态度坚决，一定要送。 A 同修走过来，也对年轻女士说谢谢不用，可她还是非要送不可， A 同修只好接受了，同时坦然告诉她说，我们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按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请您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也记住在这个地方相遇几位练法轮功的人。年轻女士说好，记住了。同修 A 接过大白瓜的同时，在另一旁的同修 C 连忙跑过来和这位女士说，你真诚地送我们大白瓜，我们感谢你，我也送你一个好东西。于是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盘神韵光碟送给了她，她愉快地接受了。同修们深深地感到，师尊把有缘人引到我们身边听真相得救，我们要去掉各种人心，走出来救度眼巴巴等着我们救度的世人。世人送给大法弟子水果，是他们得救后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感恩，他们此举对大法弟子也是一个激励，激励着大法弟子更有信心地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实践中，同修们体会到讲真相、救众生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走出来试一试，会有自己的体会和收获的。大法弟子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世人觉醒后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以不同形式表达感激的事情，如赠予大法弟子一些吃的喝的东西等等等等。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事情呢？我自己在现有层次上认识到这样的，世人都是明白了真相，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产生好感才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接受了世人的好意，一般都可以让世人理解，如果我们一味地拒绝世人的好意，对方往往不理解，起到一种负面作用。我以前遇到过一件这种事情，一次我在一公交车站候车时，看到有一个年轻男士坐在凳子上看报纸，当时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准备给他讲真相，同时也瞧了一眼他手上的报纸，他很有礼貌，忙把手中的报纸分了一部分给我看。当时我拒绝了，说我不要，谢谢。年轻人的脸色就变了，我跟他怎么讲真相，他就是不听，也不接受。我走到一旁，冷静地向内转，分析原因，悟到是因为刚才他给我报纸，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所以我跟他讲真相，他也拒绝我。明白这些后，我立即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小伙子，对不起，刚才你好意给我报纸看，我没有接受，对不起，请原谅。对方马上发生了变化，说没关系。随后我们又交谈了一些其他内容，最终小伙子同意退出协党组织。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我们要想让世人感受我们讲的真相，我们必须慈悲无私，多替对方着想。目前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考虑对救人效果如何，因为修好自己以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有利于救人我们就做，不利于救人就不做。同时我们有时也采取另一方式进行回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是去主动占对方小便宜，而是为了让对方理解，从而给其讲真相得救度。师尊在正法轮中说，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只要我们把心放下，把基点摆正，我们的出发点、落脚点都要从众生能否得救这个前提去考虑，就没有问题。个人一点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去的树枝。有一句俗语，水能救下方为海，易经中这样形容坤卦，直、方、大、厚德载物，这些都让我想起了圆融、圆满这样的词汇。在诗经中，国风、周南、鸠木诗中的含韵和这几句话有不谋而合之处。暂且不讨论鸠木是祝福新婚呢，还是恭贺高升了呢，因为都属于祝福人有福气嘛。当我们把镜头聚焦在鸠木这个词汇上面，已经令人遐想多思。鸠木是枝向下弯曲的树，诗歌三小节的前半部分都是写的枝叉向下弯曲的大树，被野葡萄藤、野葛藤所缠绕，而诗歌三小节的后半部分都是祝福快乐的君子福禄相随。为什么看到被野藤缠绕的大树就好像福禄伴随的君子呢？为什么是鸠木枝条向下弯曲的树，而不是直木高木，偏偏是南有鸠木呢？在古典轻快乐音悠扬的舞会之上，英俊潇洒的绅士身躯微微前倾，左手背在后面，右手温暖的伸出，才会邀请到美丽的姑娘与之一同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翩翩起舞。当大树伸出了向下弯曲的枝干，野藤才会更喜欢去缠绕。易经中有一个卦是牵卦，这个卦也是可有趣了。六爻皆吉，就是六个爻全是预示着好事情。也就是说，当你抛出的铜钱成为了牵卦，不论哪个是动摇，都会收获到爻辞满满的祝福。它的卦辞是这样的：谦亨，君子有忠。看来谦谦君子是好有福的人哦。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当大树给了藤条盘绕的空间，藤条亦繁荣了大树的生命，让大树变得更加生机盎然。当有了帮助别人的能力，你就会更像是一位有福气的君子，不仅像，还会成为。慈悲伟大的师尊说，生命就是财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多的一点点理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